徒平安。今天我要讲最后一次的雅歌，要讲雅歌第八章。我自己觉得很舍不得哦，就不能继续讲了。因为每一次讲雅歌，我自己的心都非常受主吸引。好，我们一起来看雅歌第八章。我们看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巴不得你想我的兄弟，想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屈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屈劳。
这位心腹那样渴慕主的基督徒，他这样讲，他说：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想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心腹他一直在探索这个里面的天地，他一直竭力追求主，他致力于跟良人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从良人耶稣对他的恋慕，他得着完全的满足，所以他的灵已经与良人耶稣完全的联合，他的感情、思想等各方面借着十字架的对付，还有圣灵不断的更新变化，可能也差不多趋近完全，有耶稣长成的身量了。可是他觉得自己还不够完全，那个与主完全连结的境界还没有完全的彰显，因为还有肉身的阻隔。所以他积极渴望也期待这个肉身的阻隔被除去，好得着完完全全的释放，再也没有什么拦阻他跟良人耶稣完全的连结。他似乎感觉到，当他还在肉身之内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向良人表达完全的爱，所以他切望良人再来，他可以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那时候跟良人的联合，那个对良人可以表达的爱又跟目前的状况不一样了。那我们来看保罗的话就会更明白，请看罗马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罗马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五。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附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保罗他已经得着荣耀，得着丰盛的生命，可是他仍然叹息切慕得着儿子的名分。罗马书这里讲的儿子的名分，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你就有这个儿子的名分的地位，他是讲最终我们得着身体得赎，就是你得着那个荣耀的身体，就是这里讲的得着儿子的名分。那我们也一样，我们还没有得着这个儿子的名分，只等到主再来，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个荣耀的身体，跟耶稣那个荣耀的形状相似。这个就是这位心腹所渴望的，也是我们想要得着的。你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会疲倦，会生病，所以有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侍奉工作可是那日如果我们得着荣耀的身体，我们就可以从事那个更高的侍奉。那为什么雅各八章一节提到说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呢？ 据说旧约时代的犹太人有一个规矩，只有自己的家人有血统关系的亲人才能够公开的亲嘴，连夫妻都不能的，免得被人轻看。那心腹跟耶稣的关系已经极其亲密，可是还不算完全。耶稣已经得着儿子的名分，他有荣耀的身体，但是心腹还没有得着，所以他还不是家里的人。一个得救的人已经有进入神的家中的地位，但是还没有进入那个完全的实际，所以他极其渴望能够脱离这个身体的限制，得着与耶稣相似的荣耀身体，这样他就可以进入比今天在地上与主更亲密的联合。叫我当初他开始追求主的时候，他祷告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他十分想得着良人的爱，可是现在他很想主动去亲良人的嘴，盼望向良人示爱，叫良人的心得着满足。那日心腹要引导良人进入母亲的家，这个母亲的家是指圣城新耶路撒冷，因为加勒太书四章二十六节说，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那他与主同住于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仍然要受教于主的脚前，领受主的教训，继续的长进。所以你在天堂不是不会长进的，你会继续长进的。那今日他所结的果子，在那日要酿成香酒给良人享用。这里特别提到石榴汁酿的香酒，因为这个石榴汁酿的香酒是一种调和的酒，比较贵重，比较好喝。那心腹切慕在那日他能够这样献上完全的爱给良人，像石榴汁酿的酒那般香醇，叫天上的新郎，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蛮有享受。所以那日心腹所有的一切都是要献给天上的新郎耶稣，一切都是为着让天上的新郎欢喜快乐。而那日心腹也要与天上的新郎拥抱，心腹说，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这个就是两个人拥抱的亲密姿势。换句话说，心腹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他能够永远与主有最亲密的联合。在雅各的二章六节，他曾经这样讲，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可是他那个时候的经验比较肤浅，可是到了这里雅各八章三节，他与主亲密拥抱的愿景是心腹期待那个完全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的身体得赎，就可以这样子与亲爱的良人拥抱，没有肉身的阻隔，永远与主有最完全的联合。那良人这样讲，良人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们讲过雅各有锡安的众女子跟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锡安的众女子是那些渴慕神的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但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呢，比较没有那么渴慕，那么成熟。主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心腹呢，他陶醉于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荣耀，还有那个被提的指望中，可是那些没有像他这般与主联合的耶路撒冷众女子，可能觉得他太不食人间烟火了，想要来干涉他。可是良人劝这些人不要用属肉体的手惊动他，不要叫醒他。你知道良人对耶路撒冷众女子这样的嘱咐，在雅各这卷书里头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出现在雅各二章七节，第二次出现在雅各三章五节，第三次就是这里雅各的八章四节。那甘妇人这样讲，她说，新郎呢有三次嘱咐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不要把他心爱的人从睡眠中叫醒。他说，因为有三种不同的内在睡眠。第一种睡眠就是我讲的雅各二章三到六节，那个时候加偶他在苹果树下，在筵宴所，他享受良人那个拥抱。甘夫人认为这种 内在的睡眠是指魂跟神联合，所以叫在其中享受极大的沉醉。那这个喜乐多多地扩展到感官的范围。那个时候新郎嘱咐这些耶路撒冷众女子不要叫醒他，因为这样一个内在的睡眠可以使这个叫的感官离弃对一切受造之物的爱好，好练尽感官。所以我常常讲，为什么一个人会爱世界，因为他没有爱上耶稣，他没有真的享受耶稣的爱，所以只好去世上的受造之物找爱，对不对？可是心腹进入了与主那个拥抱，他的感官离弃了对一切受造之物的爱好，这个爱要练尽他的感官。他说第二种睡眠呢，是奥秘的死。这个叫呢，死在良人爱的膀臂中，意思是他向自己死掉。你知道在那里，就是雅各第二次出现，三章五节，那个时候是这个叫他已经愿意起来去拿小狐狸，他愿意完全向他的己生命死掉，所以呢，他就重新得回良人的同在，他把良人带入那个怀我者的内室，所以他就安睡安息在怀我者的内室。甘夫人认为这种睡眠是叫死在良人爱的膀臂中，向自己完全的死去安息了。那新郎不让人打扰他，直到他要被全能神的声音唤醒，召唤他从这样一个死亡的坟墓里出来，进入属灵的复活。所以借着脱离老自己，心腹得以进入神的里面。甘夫人提到第三种睡眠是在神里面的休息，就我们今天读到的雅各八章三节，良人的左手在他头下，所以他枕在良人的左手，然后良人的右手就抱住了他。甘夫人说这个是长远的安息，是一种喜乐的安息，但又是甘甜平静恒久的安息，不引起感官中的任何变化。这种安息不会受到打扰，新郎不愿意人惊动他所亲爱的人任何一种睡眠，而是允许他心爱的人安息，因为他是安睡在良人的膀臂中。甘夫人说第一种睡眠是一个应许的安息，有新郎的应许做保证。他说第二种睡眠是神所赐的安息。他说第三种睡眠是一个恒久坚定的安息，不再受到打扰。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第三种安息绝不会被打破，因为心腹仍然有自由意志。若是心腹不再有自由意志，那新郎就不会说等他自己情愿。可是呢，在这第三种安息的里面，就是人与神有了这样的联合，除非这个人出现极端的忘恩负义或是不忠，否则心腹不会离开这种在神里面的安息。那心腹就是在安息中成长，在安息中让赐平安的神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他的灵魂体，有一天他会在平安中被提得荣耀。在雅各八章五节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这个旷野很可能就是象征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从这个世界上来，我相信有许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见证，就是我们靠着圣灵洁净了自己，我们的心那样的清纯，切万盼望主的再来，我们也看见主正快速的成就及荣耀的大功。你知道我们越追求主，越对这个世界没有兴趣，我们不愿意有一点点追求或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只是切望能够完全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可以说已经不再是罪的问题，而是我们根本就不眷恋活在世上。如同保罗所写的，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想保罗很羡慕离世与主同在， 可是他知道神的时候还没有到，神要他继续留在地上是为了帮助别人造就圣徒，所以他说他在两难之间。我想这个心腹也是这样。八章五节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这里一个很宝贵的教训叫做靠着良人，靠着良人。保罗也这样警戒我们，他说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一个基督徒他得着了主丰富的同在，他已经深深的与主联合，他常常住在主里面，很容易就会在下意识里觉得说，我现在已经很坚固了，不会有问题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才应该特别小心，因为真正晓得活在基督里面的人正是魔鬼主要的对象，魔鬼不会放过他们的，属灵征战仍然存在。所以我们已经得着主非常的丰富，如果我们有一点点依靠，我们所以已经得着了，我们没有恐惧战惊底做成得救的功夫，还是有可能跌倒的。我们还活在地上还是有可能跌倒的。记不记得旧约的雅各，他天然的力量特别大，直到有一天神的使者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他大腿窝的筋就扭了。大腿窝的筋是人身上很强韧的力量，所以呢他的大腿窝的筋扭了，意思就是他的天然力量被神破碎了，所以他必须抓住那个人，他必须抓住那个人，靠着那个人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个就是靠着良人的意思。不管你已经得到多么丰盛的祝福，每一天你仍然要倒空自己，再来到主面前向主支取恩典，单单倚靠良人的恩典。所以这个心腹他不敢有一点倚靠自己的力量，他单单靠着良人，要完全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继续时刻住在主里面，预备主的再来。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想答案是心腹。那对于这个问题，良人的回答很有意思。良人回答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取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取劳。哎，你看良人忽然提到他的出生，我想这里有很宝贵的教训，好像良人要提醒心腹，虽然他的生命已经很丰富很荣耀，但他仍然是卑微的罪人，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在雅各二章三节告诉我们，他是在苹果树下蒙恩的。圣灵呢，借着教会像母亲一样的生养他，为他取劳，栽培他，建立他，所以今天他有这般美好的灵性不是他自己的功劳。就像保罗讲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了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虽然心腹关心良人的需要，关心教会的需要，他预备行神所要他行的，但是他的生命中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他要像过去一样继续坐在苹果树下渴慕耶稣，吃主喝主，享受主甘甜的同在，继续的爱耶稣自己。你知道有好些热心的基督徒，他们原本是因为爱耶稣而热心服侍，但就是不觉得他们服侍得很好，所以服侍就越来越多，结果不知不觉就把许多的需要摆第一，把工作摆第一，把服侍摆第一，所以他们没有时间或是忽略坐在主同在的印下，享受主的同在，与主有爱的交通，结果就是失去起初的爱，像启示录二章的以弗所教会一样。荣教士，我的牧师荣教士这样讲， 他说服侍主最要紧的就是谦卑，觉得自己不会做，需要依靠主，靠着良人，需要靠着良人。保罗这方面也是我们的榜样，他在使徒行传20章18节到19节，他这样跟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讲，请大家一起来读。
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们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事中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
好，就是这四个字，凡事谦卑。所以求主保守我们继续在神面前存着谦卑的心来追求主，顺服主，不是依靠我们过去的经历跟经验，每一天我们都是依靠良人，注视良人，倾听良人，仰望良人，这个是我们一贯的生活态度。请我们一起来读雅各8章6节。雅各8章6节，
众人听见了，要看见，这不是雅各吗？
雅各8章6节，对不起，雅各8章6节，
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
你觉得这句话是新郎耶稣讲的，还是心腹的祷告呢？如果这个是心腹的祷告，那么心腹的请求是，求你让我在你心中，就是良人心中占有一席之地，求主将我放在心上，像印记那般永久，戴在你背上，像戳记一般永不磨灭。心是情感的所在，背是能力的所在。心腹求新郎的心纪念他，求新郎那个大有能力的膀臂扶持他。但是有人觉得雅各8章6节这句话，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不是心腹的祷告，而是新郎的请求。因为新郎已经那么爱心腹，早就把心腹放在心上，所以不需要由心腹求新郎来爱他，是新郎的一个要求，一个恳求。那印记就是标记啊，古代重要的文件，比方是君王的文件，他用印玺盖在蜡上为记啊，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的那种印泥，所以他们是盖在蜡上为记，封住整个文件。那印玺盖上的这个印记就相当于国王的亲笔签名，所以这个印记盖在那里，表明说这个是王的所有物，受到王的保护，带着王的权柄。那王的军队要负责运送这个盖有王的印记的神圣贵重的文件。如果有人未经许可，胆敢拆开这个印记，必死无疑。如果有100个士兵运送这个文件，送达的时候，印记被撕开了，所有的军人都会被处死的。耶稣的印记不是用印玺印在蜡上，乃是用神圣爱火，用耶和华的烈焰烙印上去的。所以神用这个爱情的火焰，在心腹的心中点燃那个爱耶稣的火，把心腹跟新郎一起封住。耶和华的烈焰要把这个爱的印记烙印在心腹的心上跟背上，使他与主紧紧的连结。所以我们要敞开心来接受圣灵与火的洗礼，让圣灵把耶稣自己烙印在我们心中，烙印在我们的背上。那个意思就是封住我们的心，我们的感情，封住我们的膀臂，我们的侍奉，使我们被耶稣的爱掌控，真实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神，侍奉神，也爱人如己。那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跟耶稣更加亲密，也在爱的大能中服侍。 耶稣用这个爱的印记保护我们的心，不被罪恶、毁谤、苦毒、恐惧、沮丧、自怜、自恃、自义等等出于肉体的东西玷污，使我们完全属于耶稣，而且分享主耶稣的爱的权柄跟能力，使我们的侍奉是出于圣灵的爱、圣灵的大能。雅各第八章也提到，爱情如死之坚强，死是强有力的，胜过其他一切，而且包容力那么大，人人都有一死。耶稣那个神圣之爱的力量像死一般强有力，胜过其他一切，而且包容力很大，无人能抵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向我们证明他对我们的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神的爱那么专一清纯，所以会生出神圣的嫉恨。雅各书四章五节这样讲，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如果他看见他百姓的身上有罪恶或别有所爱，他没有办法容忍，因为他是忌邪的神，所以他一定要洁净他所爱的心腹。所以神这个忌邪的爱要求我们交出生命中所有的一切，没有人能够抵挡这个忌邪之爱，就像没有人能够抵挡阴间的残忍权势一般。耶稣是忌邪的神，不能容忍我们爱别的超过爱他自己。神的忌邪之爱要掌控我们生命中的每个秘密角落，不允许我们以别的代替耶和华。他要帮助我们向一切的事物死，使我们单单为神而活。这里还说，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你知道电光它就是会强有力的忽然闪现，这个是代表圣灵的工作。我们只能期待圣灵常常这样做工，但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圣灵的来去。这个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大有能力，所以呢，我们很需要神这个大有能力的电光不时的电我们一下，这样我们才能够继续不断地爱神、顺服神。圣灵呢，要在我们里面释放出耶和华的烈焰。耶和华神，我们的神是烈火，而火是圣灵的表号。这个火就是代表神心中对他百姓的热爱，所以这个爱火要烧掉一切拦阻新郎跟新妇之间完全联合的东西。我们知道火能够穿透，又能够炼尽一切烧着之物，所以圣灵的火要炼尽心腹里面的渣子。你知道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天地都会燃烧起来，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可是今天神先让他的烈焰焚烧在心腹里面的天地，要使心腹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日耶和华的烈焰要烧尽外面的天地，然后新天新地出现，有义居在其中。我们一起来读雅各八章七节。雅各八章七节，
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重水可以指各式各样的试炼试探，大水可以指许多的逼迫危机或是障碍。你知道末后的日子仇敌会企图用大水把教会冲去，这个是启示录十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提到的。可是耶稣的神圣之爱胜过这一切，神的爱火不会被重水大水浇灭，因为爱是神的本性，爱是神的生命，爱是永恒的特质。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为什么？因为爱情是无价的，无价的爱是无价的。如果有人拿他家中历世历代所累积的财宝，不管是过去有、现在有，或是将来会有的，要拿来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我们跟主之间的爱情是买不到的，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我们跟主之间的爱情是买不到的，是无可代替的。我们不能用万人的方言或是天使的话语来代替与主之间的爱情，我们也不能以任何圣灵的恩赐或是其他一切你认为很宝贵的东西来换掉与主之间的爱情，因为这份爱情是无价之宝，是会存到永永远远的。一个蒙召做心腹的人必须像保罗一样，不以肉体夸口，要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才能得着基督，得着基督的爱情。如果有人以为自己的牺牲奉献很宝贵，以为因为他为主牺牲奉献，所以他配得主的爱，那这样他也全被藐视，因为主的爱大过这一切。你知道主的这份神圣纯爱会使一个蒙爱的人不会自我推崇，他也不认为自己为主牺牲了什么，反而是从主得着恩典。所以愿神把这个神圣爱火焚烧在我们的里面。一个因着爱而顺服的人，他不会觉得自己是在付代价或是牺牲，因为神的爱就是我们的报酬。但愿圣灵把新郎烙印在我们心上，使我们身上有耶稣的火，也能够带领别人跟我们一起来信靠耶稣，爱耶稣，快跑跟随主。我们先来做主的爱人，毫不吝惜地花时间与主约会，这样主会引导我们的工作跟侍奉。我再讲一遍，你要先做主的爱人，毫不吝惜地花时间与主约会，然后主会引导我们的工作与侍奉，你才会是一个好的主工人。请我们一起来看雅各八章八到十四节，雅各八章八到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有一小妹，她的良乳尚未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她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她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她。我是墙，我良乳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她眼中像得平安的人。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银子。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啊，1000舍克勒归你，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我们一小妹，这个小妹是指尚未成熟的基督徒，也许她的灵命还是很软弱，她的良乳尚未长成，意思就是她的信心跟爱心不够，所以心腹盼望能够帮助这个小妹。可是心腹这样讲，我们有一小妹，我们当怎样为她办理？我想这个我们可以指心腹跟良人，因为这个时候心腹跟良人已经是同心的同工，而且呢，良人的意思就是心腹的意思，因为心腹已经没有自己的想法，他以良人的心思为心思。人来提亲的日子可以指小妹得着心腹的呼召，所以主是借着各样的方法一直在呼召人来做他的心腹，与他联合。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早晚都有被提亲的日子。主耶稣从来不偏待人，他给每个人同等的机会成为他的心腹，可是他从不勉强人，他要人自愿。所以我们应当每一天像玛利亚一样自愿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但是也有人认为人来提亲的日子，这个人是指耶稣自己，而我们 有一小妹的我们，是指心腹跟他的同工们，啊，所以有不同的看法。好，不管怎么样，这里有一个小妹，她有一天要成为心腹，完全与主联合。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帮助这个小妹呢？以下是耶稣的回答：她若是墙，你知道墙就是要隔开，用以分开啊。他说我们在其上建造银塔啊，银塔银子，我们已经讲过，常常预表救赎。所以两人的意思可能是，小妹如果愿意从世界分别出来，完全为主，我们不就要把一切救赎的工作，把耶稣基督那个全备的救恩建造在他身上。那这个银塔啊，在英文的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A palace of silver， 银宫，就是银子建造成的宫殿，当然是非常美丽啊。所以小妹如果愿意分别为圣，我们就继续帮助她，让她领受丰盛的救恩，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被建造成美丽的银宫，让万王之王可以快乐地住在其中。但是呢，英文的新国际标准本圣经把这个银塔翻译作 A battlement of silver。 battlement 是城垛，就是你知道城墙它会凹凹凸凸，对不对？那个城墙向上突出的部分就叫做银垛 battlement。 那些防守城墙的人，他们会从那个墙的缺口，就是凹下去的地方缺口，他会射箭反击敌人，射完箭以后他立刻躲在城垛后面，因为城垛是凸起来的比较高，他就躲在后面，以城垛作为掩蔽之处。换句话说，城垛有保护的作用。所以如果小妹她若是强，她愿意分别为圣，那么我们要在她上面用救恩的银子建造城垛，好让小妹得着保护，不遭仇敌攻击，能得平安。两个人说，若她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她。那个门是代表她已经成为能够引人认识神的媒介，他能够传福音，帮助人进入救恩的门。那么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它。那香柏木板是质地坚实又香又昂贵的上等木料，代表人性。那主耶稣就是父神所差派来的香柏树，香柏木板代表耶稣那个美丽的人性。所以香柏木板所发出的馨香，就是代表耶稣的馨香之气。那如果这个小妹懂得领人进入救恩的门，那么我们要帮助她更多披戴基督的荣美，使她能够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吸引人，吸引别人来靠近耶稣。那心腹他自己的生命十分成熟，他宣告说，我是墙，我量乳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心腹承认自己是墙，他已经完全从世界分别出来，完全为着主，而墙有保护的作用。这个心腹已经会帮助人，保护别人，喂养别人，供应别人啊。他像墙一样，能够保护那些被引进墙内的人，用祷告或者是劝勉托住他们。心腹如同一道墙，他决心要围绕护卫神所托付给他的小妹，他会带领这个小妹追求主，让他在主里面更近身，更认识这个里面天地的奥妙，与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还有心腹的良乳代表他有喂养别人的能力。心腹说，我的良乳像其上的楼。英文经典本圣经把这个楼翻译作 towers，就是城墙上那个高耸的塔楼。你知道有的塔楼它会有炮台跟大炮在里面，可以反击敌人。还有那个塔楼比较高，是制高点，所以从那里可以看见敌军的动态，这样就可以出奇制胜，得胜仇敌。所以心腹的良乳代表他的信心跟爱心。心腹有单纯的信心，所以他的信心就是得胜。心腹的信心像那个高处的塔楼，是制高点，他能够看透仇敌的诡计而得胜仇敌。还有呢，心腹他有经过征战， 经过考验的爱心，他能够恒久忍耐地喂养小妹，帮助所有神量给他的人。心腹已经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他有信心跟爱心能够造就别人。心腹被良人带领到个地步，他身上充满了主同在的平安，他住在平安中。所以他说，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心腹没有停止服侍，他心里火热，但是他的里面充满了平安。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留意。先知哈该提到神在建造他的居所，在哈该书二章七节，请大家一起读。我必
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
好，
这是万军。
好，我就使这殿是指着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神要使这殿我们都充满了荣耀。接下去读二章九节，二章九节一起来读。
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神要继续用他的荣耀充满我们，使这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哎，可是万军之耶和华忽然说，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所以主不要我们为了热心服侍而失去平安。保罗在神眼中像得平安的人，他这样子讲，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三到五节，也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
保罗能够对别人的论断一笑置之，为什么？因为他一直注视着真正能够判断他的主。当他一直注视主的时候，他心中就有平安，他在神眼中是一个得平安的人。所以他也劝勉哥罗西的圣徒，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所以神要我们一直住在平安中，当我们心里不安的时候，要赶快仰望主，求主指示我们哪里出了问题，就安静下来，留在原地，仰望清楚再向前，不要往错误的方向直奔。我们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主，求问主，顺服主。有个小男孩，他把小船放进池塘中让它漂浮，渐渐的这只小船呢就离岸越来越远。有人正好路过，看到那个船已经漂到池中央，就开始朝船的远侧方掷石头。小男孩就嚷道说，你在干什么啊？可是有趣的事发生了，一颗颗石子击落在船侧的水面，立时激起阵阵涟漪，把船儿推向男孩立足的岸边。虽然石头扰乱了一池平静的春水，可是呢也回到孩子的身边，达成孩子的心愿。有的时候这个也是神行事之道，当我们呢偏行几路，离岸越来越远，他就在我们前面丢下扰人的石头，让我们心中没有平安，为的是把我们推回他慈爱的身边，催促我们回头是岸。就像雅各的女子，为什么神让她失去神的同在，要她赶快检讨反省。他起来去拿小狐狸，愿意向及子以后，就又得回了良人的同在。所以的时候，我们有不对的想法，或讲了不对的话，或者跟人之间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心中有不安的感觉，除非我们愿意改正我们的思想言语，解决跟别人之间的问题，我们心中才会有平安的。有一天，一个个性耿直的女孩叫如玲，她就跟她的同事小飞说，你刚刚犯了一个错误，办公室的规定是这样这样的。 没有想到原本笑得很灿烂可爱的小飞立刻拉下脸。罗琳心中有一点不安，他自责他的口话语出得太快，可是小飞那种知错不改的态度也快惹毛他了。他呢就赶快离开现场，边做一些不太用脑筋的事，一边在心里头跟上帝祷告。渐渐他的气也消了，他开始想，我刚刚跟他讲话的口气虽然比以前柔和啊，可是如果我能够用他更能接受的方式讲话，或许就不会触到他的情绪地雷了。如林祷告之后觉得事情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他的心就平安多了。一小时之后，小飞就走到他桌边，默默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说，抱歉，我又违反规定了，然后再默默走回自己的座位。下班前两人巧遇，如林就主动跟他打招呼，那个小飞的表情又恢复那个小女孩般的可爱了，所以两个人很愉快地互道再见。所以基督徒如果要天天持守心中的平安，会发现这是一场属灵征战。我们要注视耶稣，仰望耶稣，让他指教我们怎么样打一场得胜的美仗。主会赐下够用的恩典，使我们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在雅各八章十一节说，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巴利哈门的意思就是众人的主，所以所罗门预表属天的所罗门王耶稣基督。那所罗门王的做法是把葡萄园交给人看顾，可是呢，看守的人他必须把所得的一部分交给原主所罗门，就是一千舍客勒。这是说到有一天我们必须为神所托付我们的事向神交账。那神所托付我们的葡萄园，也许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客户我们有机会接触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岗位，还有教会等等。我们就是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地耕耘，为主多结果子。主期待每个人都能够在生命生活当中结出果子来回报神。当然看守园子的人也有所得，意思就是忠心服侍主的人一定会得着主的赏赐。所以有时候主交给你一样事情，你就是不愿意做，没关系，反正你自己要失去奖赏。所以我们要祷告，主求你不要让我没有顺服你交代我要做的事。心腹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一方面，我自己的葡萄园是指心腹里面的心园。自从他知道他要留意修理看守里面的葡萄园以后，他一直跟主一同擒拿小狐狸，他不再允许小狐狸入侵，他就一直存着纯一清洁的心爱耶稣顺服耶稣。那么现在呢，心腹已经长大成熟了，他仍然继续殷勤地看守自己里面的葡萄园，他要结出佳美的果子让良人享用。所以呢，看守自己里面的葡萄园是爱耶稣的人一生的工作。另一方面，我自己的葡萄园可以指神特别量给心腹的服侍。心腹的服侍是特别的，当然这不是说心腹只有一个，主期待得着许许多多的心腹。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人起来爱耶稣，他有鸽子眼，他里面的眼睛一直专一的注视主，他是全心追求主的同在。他摸不到主的同在，他的心就过不去，他一定要花时间付代价去得着主的同在。而且为了完全得着主，他愿意天天向己死，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这样的人都列在心腹的行列里，他们的服侍会跟别人大不相同。心腹说，一千舍客勒归你，两百舍客勒归看守果子的人。一千是代表一个很大而且完全的数目，表示他所献给主的是完全的生活。希伯来书六章一节劝勉我们要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是要心存完全，一发现自己有不完全之处就认罪悔改。我的牧师荣教是这样讲，他说最好 我们可以常常做这样的见证，感谢主，主保守了我，使我今天一整天没有犯罪。这不是骄傲的话，是我们靠着主应该能够做的见证。你犯罪在得赦免，又犯罪又在得赦免，这种基督徒生活绝对不是主的旨意。他要我们过完全的生活，圣洁没有瑕疵的生活。他盼望我们不但靠着他的血罪得赦免，而且要靠着他的大能脱离罪的权势。老约翰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主已经指出得胜的道路，住在主里面就可以不犯罪。心腹说，两百舍割了归看守果子的人，意思是主赏赐那些忠心追求主、顺服主、服侍主的人。主赏赐人的标准是按着人忠心的程度，而不是恩赐的大小。有的人一直把他的注意力放在恩赐的大小上面，但主看重的是我们是否忠心。所以不要因为恩赐比别人小而难过，你该留意的是你有没有在主所量给你的大小事上忠心。所罗门王把两百舍客勒归给看守的人，你知道看守果子的是交出了一千舍客勒，对不对？却得回十分之二的酬劳。在马拉基书三章八节提到当纳的十分之一，神要求人献上十分之一，和他很慷慨的给人十分之二的酬劳。神喜欢加倍的赐福给人。也有人认为两百舍客勒归看守果子的人，这句话是心腹觉得那些跟他同工帮助他的人应得着他们应得的份。到了八章十三节说，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有的人认为这句话是心腹说的，所以你这住在园中的你是指耶稣，主耶稣住在园中。所以呢，心腹的同伴们都要倾听主的声音、主的指示，这样他才能有合神心意的侍奉。那么心腹自己呢，也想听主的声音，好步步跟随主，照主所行的去行。但是呢，也有人认为雅各八章十三节的话，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这个求你使我也得听见，有人觉得这个我是指良人，我是指良人，而你呢是指心腹。那这样解释的意思是心腹灵命成熟，他爱神爱人，所以呢同伴呢都来向他求助，要听他口中的智慧话，连良人耶稣都要来听他那个柔和的说话声、祷告声，还有报好心传救恩的声音。既然连良人都想来听他的声音，那这个心腹就说出底下的心声，他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心腹渴望主快快再来，这样他能够与他魂牵梦萦的良人在属天的香草山约会。心腹的焦点始终放在主身上，他已经这么的完全，在各方面都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他切切的盼望可以进入那最大的完全里，脱去身体的限制，能够得着那个荣耀的身体，这样他与他所爱的良人毫无间隔的联合。他切切仰望主的再临，所以他呼求良人快来，他期待良人像羚羊或小鹿一样快快显现，带领他穿山越岭得胜一切，进入那个永世的荣耀里。所以心腹的心早已活在另一个世界里。那个香草山是预表散发出各样无法形容的香气，而且十分美丽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马丁路德说，我只有两个日子，就是今日与那日。如果我们盼望那日跟良人一同遨游于香草山，那今日就要继续不断的渴慕耶稣， 常常被耶稣那个美丽芳香的同在充满，好叫香草山的香气荣美从我们身上散发出来。我们爱慕主耶稣今日在圣灵里的显现，每时每刻住在主里面，也住在爱里面，我们借着绝对的顺服来保持主的同在，这样主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那日我们要欢喜快乐的与主一同遨游于属天的香草山。但愿我们对主耶稣的渴慕有增无减，真的，但愿2025年我们比2024年更加的渴慕耶稣，如鹿切慕溪水般地切慕主。穆安德烈这样讲，神在天上最大的作为以及他心中首要的思想跟渴望，就是透过他的儿子触摸你的心并向你说话。所以让我们把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投注在主身上，将我们的心向主敞开，注视他，倾听他，直到我们听见主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以及号筒末次吹角的声音。号筒末次吹角的声音，那个时候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得着荣耀的身体，与良人完全联合。愿主祝福啊，听到的每一位，阿们。
颂赞诗选334首，颂赞诗选334首，渴慕耶稣。这首诗歌的副歌说：“但求接近他，常与他同在。”原来的英文的歌词是说 ：“Oh, to be near him, to feel his presence。”就是，但求接近他。常常感觉到他的同在，也很好的话语哈。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 第一节第二节好吗？以后我们还有一些追求的时间，如果你没有急着离开的话，我们再用一点时间来寻求主哈。第一节第二节，
我寻求你的羊，耶稣，我寻求你的爱人。